以精准锁定新雅尔，加沙人推翻哈马斯，成立人民委员会。麦康奈尔突然宣布11月辞职，或同赵安吉去世有关。房金门冲突，美军大规模重组，美国确认印太司令人选。密州拜登遭民主党人倒戈，川普准备接管共和党。中共保密法出台，外企狂逃，天津负债宣告破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9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的谈判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谈后，哈马斯收到了一份暂时停火提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哈马斯同意和以色列在加沙停火的提议，这样真主党亦将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同时新雅尔位置已经被找到，而加沙民众上街公开取缔哈马斯。请听报道。
路透社27日报道，哈马斯已经收到停火提议的草案，内容包括暂停所有军事行动40日，并以10:1的比例交换巴勒斯坦囚犯和以色列人质，即是说哈马斯可能释放大约40名人质，来换取以色列释放404名巴勒斯坦囚犯。不过有军事推主发消息说，埃及总统刚刚讲完，以色列和哈马斯将在几日之后达成协议。哈马斯代表就即刻声明，哈马斯拒绝了所有谈判中的建议，亦都不接受任何新的建议。与此同时，从埃及移民部的文件中发现，有哈马斯官员的子女正在移民埃及，每人递交$5,000的签证申请费。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已经掌握了哈马斯首领新雅尔在南加沙地道的藏身之地，但是新雅尔利用人质做人肉盾牌，以色列军队怕误杀人质，所以迟迟按兵不动。西方情报官员亦都说，找到新雅尔的藏身之地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保证人质安全的情况下完成袭击。有消息说，28日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组织了人民委员会，他的出现是为了保护救援物资并恢复公平价格，防止哈马斯代理人窃取和从中牟利。他们带着自己的头巾公开挑战哈马斯。以色列战争频道发表贴文说，以色列联合美国、法国、埃及、约旦、卡塔尔绕过哈马斯和联合国近东救援组织，直接空投救援物资给加沙的民众。他们一共空投了170个降落包，在几十处的地点由民众自己去拿，而不是通过哈马斯的地面渠道，因为通过联合国近东组织的物资全部都落在哈马斯的手中，而哈马斯就将物资用来武装和满足他们自己。除此之外，之前真主党消息人士说，只要哈马斯同意停火，那真主党亦都会停火。但是27日，真主党再次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空军今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进行了一连串的空袭。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通知真主党，伊朗和俄罗斯一起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提供支持给真主党。与此同时，27日胡塞在红海发动攻击的时候，部署在红海的德国黑森号萨克森级护卫舰击退了胡塞的首次袭击，胡塞至少有2个空中目标被击落。美国哈佛哈里森民意调查显示，82%的美国公民支持以色列，18%支持哈马斯，68%的美国公民认为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尽量避免平民伤亡，支持在以色列消灭哈马斯之后停火。
28日，长期担任共和党领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宣布，他将在11月退出领导层，结束他作为参议院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领导人的任期。请听报道。
麦康奈尔上个礼拜年满82岁，他今日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在1985年进入参议院， 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将近20年入面，他一直在共和党党内这个重磅领导人的位置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表示，人生中最不被重视的才能之一，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因此我今日站在你们面前宣布，这个将是我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最后一个任期。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Mr. President, and my colleagues, to say this will be my last term as Republican leader of the Senate. I'm not going anywhere anytime soon. However, I'll complete my job my colleagues have given me until we select a new leader in November, and they take the helm next January.
麦康奈尔的助手说，他宣布辞去领导职务和他的健康状况无关，但他去年曾经因为跌倒导致脑震荡，还曾经两次在公开的场合发言的时候，他的面部出现短暂的僵硬。麦康奈尔并没有透露做出这一决定的具体原因，只不过是说他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他提到最近他妻子赵小兰最小的妹去世，是促使他反省的一个关键时刻。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麦康奈尔的妻妹赵安吉刚刚在自己家的牧场的祠堂浸死。很多专家分析，赵安吉的死恐怕是遭到中共的灭口，亦都令人质疑麦康奈尔刚刚才宣布会支持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他会不会是受到了一些压力。不过麦康奈尔表示，是时候给下一代领导人上位，这个意味着下一任共和党领袖的竞选即将正式开始。三位约翰，约翰·图恩、约翰·巴拉索和约翰·科宁预计将争夺这个职位。
近期中共不单止加大了对金门的频繁骚扰，对南海亦有所行动，而美国参议院军委会迅速推进新任印太司令人士提名，以备战印太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提名人帕帕罗上将警告说，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行动更加严峻，他已经做好准备应对。而美国前中情局分析师透露，中共有可能在金门挑起争端。请听报道。
台湾国防部报告，今日28号，中共派出了15架军机、11艘军舰和1个间谍气球侵扰台湾，这个创下了今年年初以来的纪录。除此之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今日28号表示，中共海军军舰出现在菲律宾黄岩岛海岸附近的海域。他说，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以前只有中共海警在我们的区域活动，现在不同的是中共的海军和渔船也都加入了。27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拜登提名现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为印太司令部司令的人事案。通过确认之后，他将成为下一任印太司令部司令，他的任务是阻止任何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的冲突。帕帕罗在听证会上直言，他认为中共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军事挑战。而在台湾议题上，帕帕罗表示，中共正在积极寻求发展短暂犀利而且能造成既成事实的作战能力。他跟着强调，对国防部来讲，在台湾议题上的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他说，对联合部队来讲是没有模糊性的，只有包含在台湾关系法内的明确任务。他将帮助台湾的自卫能力，防止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解决事务，亦都将准备好向台湾提供援助。这项人事任命在获得委员会通过之后，已经递交参议院院会，由全体参议员进行表决。另外，26号，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帕帕罗海军上将表示，中共在对西太平洋乃至全球的过度主张和通过武力施压的方式越来越强硬，对于台湾和南海来讲情况更加严峻。中共军队已经非常接近能够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 美军将会部署大量的无人机蜂群来监视中共的军事行动，确保战备状态。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师约翰·卡尔佛警告说，不要忽视中国沿海外的金门等外围岛屿可能发生的小规模军事行动。而为了更能因应下一场重大战争，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正在进行重新编组，裁减大约24,000人的军力，相当于 5%。 这一次的裁减主要是针对目前空缺的职位，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激增的但现在没什么需要的职位，其中陆军特种作战部队将裁减大约3,000人。不过裁减上述人员的同时，亦都会为其他关键的职位增加大约7,500名士兵，包括防空和反无人机部队，同埋遍及全球的5个新特遣部队，来增强网络情报和远程的打击能力。
密歇根州是今年第一个办初选的6个关键摇摆州之一。自1992年，这里一度是民主党票仓。2月27日晚上，两党在密歇根州初选，川普和拜登分别胜出，川普以 66.3% 的得票率胜过克利的 29.3%， 而拜登亦击败了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菲利普斯。郑德报道。
川普虽然比克利领先，但克利就坚持不退选。他表示说要撑到超级星期二，即是3月5日，10几个州同时进行初选的时候。川普阵营表示克利不愿退选，是在逼川普继续为初选消耗他的资源，消耗川普原本可以保留用来和拜登交手的时候所需要的竞选经费。而在拜登这一边，在没有党内挑战者的情况下，得票率高达 79.3%。但那些圈选未表态的票数亦都有近 15%。原因是民主党选民发起对拜登的倒窝。有报道说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令国会第一位巴勒斯坦裔的众议员，亦都是民主党激进的四人帮之一的特莱布，鼓励密歇根州超过24万的穆斯林选民不要选拜登，比他难堪。根据 CNN 的报道，川普已经支持他的第二个新抱 Laura Trump 参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已经开始接手共和党。同时川普团队亦都在和共和党参院领袖麦康奈尔的首席顾问展开秘密的接触，希望得到这个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有传言说双方团队正在撮合，如果麦康奈尔为川普背书，就意味着他会获得共和党阵营最后一批保守分子的接纳，为他得到共和党初选的提名扫除障碍。不过今日突发消息就是麦康奈尔辞职，不知道对川普有什么影响。根据哈佛哈里斯的一项最新民调，目前川普在登记选民中的支持率是 48%， 拜登是 42%。 但如果川普因为1月6日的国会大厦事件被定罪，那川普的领先优势就扩大到8个百分点，即是 54%， 领先拜登的 46%。
日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罕见公开指责习近平的政策不单止影响了美中关系的发展，亦害苦了中国国内经济。而27日中共新修订的国家保密法正在为更多的外资逃离中国推波助澜。请睇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颁布了保护国家秘密法，中共扩大国家机密法，外国企业面临更严峻的风险。24日福布斯一篇分析报道，西方国家不得不同中共脱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过去的10年里面已经将中国的国策静静地换成以国家安全、政权安全、习近平权力地位安全为中心。这种政策不单止令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倒闭，亦都令到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对中共当局感到恐惧，对不可预测的经商环境失去信心，令到他们不敢再继续投资。 这种局面亦都令到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感到焦虑，大家不敢消费，选择存钱来应对不知道几时会突然降临的另一轮人为的灾难。地方政府因为外资逃离，进出口下降，企业破产降薪潮等，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城市天津近期传出了破产的消息。地方政府因为外资逃离，进出口下降，企业破产降薪潮等，陷入了恶性循环。中国北方最大沿海城市天津近期传出了破产的消息。 X 账号网友甘春旺27号发帖表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发现天津负债情况极其严重，为了撇清责任，主动表示天津负债率已经高达 500%， 已经陷入破产的局面。为了应付天津破产的问题，陈敏仪打算从公务员开刀。陈敏仪提出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公务员队伍停止发放补充公积金，第二个策略是公务员奖金和福利大幅降低，第三个策略是清理公务员队伍，减少财政支出。2022年底，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8890亿人民币，这个不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2023年8月，天津发债城投有息债务余额达到1兆7180亿人民币，天津市政府债、城投债合计超过2兆6000亿人民币。独立媒体人蔡神坤先生发帖表示，最应该为天津的巨额债务负责的人是李鸿忠。李鸿忠在天津担任市委书记整整6年，为了打造政绩拼命举债，令到天津留下了巨大的债务黑洞。2022年，陈敏仪接替李鸿忠出任天津市市委书记，仍然无法化解债务危机。陈敏仪主政贵州重庆的时候，他留下的巨额的债务亦都令他的后任难以收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